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10月31号，十月份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在早上的7:30准时和我们见面。大家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您好吗？在这个早上啊，因为呢这两天呢，如果我们上网呢，就会看到一片哀嚎声，还有惋惜声
啊。
这两天怎么了？我看到竟然有个话题是这样说的、
哎、
因为呢大家很熟悉的陪着90、80甚至70啊、
哎、
这个饭后啊晚间的娱乐节目或者是新闻节目的李勇老师、啊、我们知道、
哎、
其实文慧呢不认识他，但是当我要开始认识中国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他了。
嗯嗯、啊、非常6+1，
对，
标志性的。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呢在那么多 在那么多的央视主持当中，突然就来了一个很特别的。
对，他画风不太一样、啊。
对，所以那天一打开网络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觉得是真的吗？是他吗？哎、
是，就觉得
有点突然，
很突然。对。
对。
结果呢，也就在不久的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公布，哎，金庸老师也逝世了。消息。
对，就是昨天哈。
嗯、
所以呢，90后就说我们这一代开始面对失去了啊。
嗯。
那10月份怎么啦？也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十月份怎么啦？今年的11月份的确呢有很多令人惋惜的事情，我们的年纪也到了，开始呢送别跟我们一起成长或陪着我们成长的一些人事物啊。
嗯嗯，
所以时间到哪儿呢？其实呢时间一直都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而已。
哎，是的，我们就看到有一条呢消息特别的让我们哎呀很感恩啊，就是呢发现昨天晚上呢有一位家人哈、啊、叫孔大叔，他在第五空间出现，他就说哎呀感谢主啊，终于找到了良友，寻找80年代时候啊，他听的良友电台，
对，
那时候才小学哈、啊
嗯，
他跟父亲一起在晚间的时候听。
哎，我记得上个星期我们也是接到有主内家人的来电嘛，背京剧，他也是提到他小时候听过，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就断了，然后接着呢就有人送他收音机，
是，
然后他又在听，那信了耶稣，那这种呢久别重逢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啊。特别我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有一些失落，
是，
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能够再相逢，又或者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天家相聚呢，对不对？
是的，是的。
就好像有一些网友说大侠一路好走，将来重聚我们再论英雄。
嗯，是的。那么真的每一个人的路程哈、啊、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时间和阶段的。
嗯
啊，所以呢这个天路的历程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天路的主角蒙恩就是我们呢，可能在这一路上碰上了好多人，有一些人一直陪着他啊走下来，有一些人可能只是陪了一段、有好朋友，也有一些可能会影响他差一点走岔路的朋友啊。
是，
那么今天已经是播出第18集，那让我们继续的来追剧啊。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你想要追前面的，又或者是你想将它呢整个存起来啊，那我们现在在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已经每天有推送了。
是的哈，大家可以收集整理，那么在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上呢可以找到线上今天的节目、里面也可以回听一个月的哈内容，那基本上天路历程的含是含在里面的啦。
对、那说到呢 这个十月份让我们有一点失落，我们明天开始要迎
十一月了。对
对对，十一月呢，其实有一个对我们来讲挺美好的或者挺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感恩节。
嗯嗯，
所以十一月份就让我们进入感恩当中。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要好好的抓住时间，我觉得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那你才能够呢在时间给予我们的时间空间里好好的去活嘛，
哎，
对不对？
是的，尤其呢是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在转换或者说是一些天气极端变化的时候哈，特别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哎，
饮食啊、睡眠啊这些哈。
对，特别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
哎，
因为季节转换呢是一个高危期。
嗯，
那么也有很多人趁这个机会吃大闸蟹啦，然后进补啦，
是是，
因为呢秋天养膘好过冬。
嗯嗯，
可是呢告诉大家千万千万呢不要吃太多补太多，
嗯，
以至于太胖了，
嗯，
因为这个时期真的是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高危期啊。
嗯，
那文慧的习惯就是饭前水果，
嗯，
啊，因为比较容易消化。
是，
那你有没有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哎，
例如呢有人呢啊，不是有人，
嗯，
是这个专家告诉我们，
嗯，
饭前喝汤有助减肥。
哎，这个我就想起，其实这一条原来很久以前就有一个传说
了。嗯，
啊，我外公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呢，他们就也收到这样的一条资讯，就跟我说到一个口诀，就是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啊，很好啊。
对，
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哎，是的，
哇，真的是挺顺口。因为呢，已经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呢，如果饭前喝汤，可以使我们呢啊食物的摄入量减少15%。
嗯，
因为你的胃里头有水分嘛，然后呢，这个食物到胃里头呢就会吸水膨胀，
嗯，
增强了饱腹感，
哎，
不容易呢吃过量。
哎，不过呢，这个时间也是要控制的哈。那最好是在饭前20分钟左右喝汤，这样效果比较好，而且喝汤也不要喝得太急哈。
对，不要喝得太急太烫。
嗯嗯，
另外呢这个汤呢种类也要想一想啊，千万不要太多油水的啊。
哎，是的。
所以清淡的譬如说呢米汤啊之类的，那这些呢清淡的汤饭前20分钟喝一碗吧。
嗯，
啊，让自己的胃舒服一点。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嗯，饭前喝汤什么
苗条健康。
是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爸，那是假的。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2:16。你8岁的孩子今天所做的是你从前8岁的时候没想过的。他们坐在电脑或手机的荧幕前，控制键盘，操作太空船，发动星球大战，开展一场又一场的激烈厮杀。荧幕上有几个好人，或者正从林间走过，或者正在外太空飞行，却给一小撮的恐怖分子从后面突袭。你的孩子见状机灵的按钮，经过连番搏斗，坏人给炸死了，捷报立时响起，分出胜负，你的孩子欢喜若狂。每当他一击中敌人的时候，荧幕就马上血流成河。他一共杀了37个入侵者，尸体一个叠一个，好不壮观。但是看着看着，你不禁皱起眉头来。孩子可能会说，哎，爸，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都是虚拟的实境，游戏而已啊，只要我一按钮，所有画面就马上消失了，我又怎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全都是假的。其实人所看所想所做，彼此间是息息相关的。箴言的作者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很久以前，保罗曾经给我们一些美善的忠告。腓立比书4:8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父母的责任包括栽培孩子的道德与灵命，不管暴力来自电视或是电脑，都一概是错的。没有一个父母应该容许孩子与他为伍，或者以他为娱乐。个人反思，你对充满暴力的电脑或电视游戏有什么看法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中华这地，全是要离去，只求你充满我们来至这里，全力看见你荣耀，你不息降临，只求你充满我们来中华这地，全力尊荣你身。
早安，
宋姊妹，早，
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路加福音》6章35节。
啊，念得好了。
好，给你背一下，来。
《路加福音》6章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阿们。
只要我们去爱仇敌，
宋姊妹，问一下，你信主多久了？
有快六年了吧。
快六年了。
六年了。
圣经常常读吗？
常常读。
比较熟的圣经书卷有哪些呢？
熟的就是启示录吧。
启示录。哦，
你喜欢读启示录。
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我今天早晨我还读了一遍启示录。
哦。
今天早上已经读了一遍了。
一遍呢，就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吗？
啊，对呀。
啊，
哇，
早上读了一遍，就是第一章到22章。
很有这个心呢。
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宋姊妹，也谢谢你今天背圣经，真的是感动。你说你早上把启示录读了一遍呢，我想多了解一句，你读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 四点了钟起来了，收拾收拾就开始读啊，四点多吧。
四点多读到什么时候呢？
收拾哈，七点多吧。
哦，七点多。
然后呢？七点半听我们这个节目吗？
嗯，对呀。只要我们去爱求你，如同爱我们
自己。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20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星期三的早上，线上今天正在直播廖电台制作的节目。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
那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上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已经纷纷冒泡啊，也彼此互动。哎，我就看到有一条比较有趣的消息啊，就是呢迦南外语怎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基督徒是不是
不能玩游戏吗？
啊，不知道，因为没看到前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讨论啊。那我就想到呢，可能呢也有人问，哎，基督徒能看武侠小说吗？因为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呢，这两天呢很多的70年代的80后的90后的都有一点失落，
是
因为呢李咏老师金庸大侠呢纷纷走了啊。
是，
那可能呢就有一些主内朋友呢就会说，这个好像金庸是武侠小说界的泰斗。那你们在节目中
就会觉得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提到这些问题呢？或者说不应该看这些小说电视剧呢？
那其实我觉得呢，这些呢都是神给人类的智慧哈。那只要呢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看，为什么而玩哈，还有就是不要被它捆绑，不要沉迷。其实呢这些美好的，譬如说我自己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
是是，
因为在当中你真的看到除了它剧情真的是让你入迷，还有其实有很多那种侠义情怀的。
对，它其实有很多对情怀以及人物的描写，
对，
还是让我们看到很多很人性的东西。
对对，那李咏老师更不用说了啊，带给人很多的欢乐。
是是，节目当中
是。那说到游戏呢，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我就看到大强哥有的时候呢他做的闷了啊，他就会呢上网呢玩一款。
他那个不用上网，上网他那个是单机版的游戏，叫做纸牌接龙，蜘蛛纸牌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那其实就是调剂一下嘛，对不
对？
对，
其实那个真的不是 很复杂哈。
是，
那还有呢，就是其实万峰老师啊也很爱打游戏，他从游戏里面有很多生活智慧都可以学到哦，
对，
这个也很特别的。
是，所以呢，每一行每一页啊，只要他不犯法。那只要他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
那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去认识一下呢，也可以呢让我们对各行各业有更多的体会的。
哎，其实很多时候在玩游戏啊或者看一些其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也要有选择的去玩或者去看呢、哈。
是是。
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很清楚哈自己为什么要去选择，或者说能够有意识的知道我好像有一点过度了。
是是。那所以认识神给我们的这个奇妙的世界哈，各行各业那各样的事物呢，我觉得呢都是很美好的一个体验啊。真的这个时间有限，那我们怎么样呢做一些选择也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那说到各行各业，那考考大家，十月即将过去，10月2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哎，
不知道。好，是环卫工人日
啊。
环卫工日。
那原来10月24号呢是这个程序员日 哦，原来十月呢有很多个就是不同工作的哈，这样纪念他们的日子。
那程序员我们知道他们就喜欢穿这个格子衬衫啊，那就是做那些啊计算机行业的啊，
嗯，
其实他们也是很需要关怀的，
是，
因为都是呢
每天就很孤独的对着电脑码字啊。
对，那么环卫工我们常常看到，但是不是去认识他们，是不是去关心他们，甚至呢，尊重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工作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则环卫工的新征啊，55岁的环卫工掏粪38年，他现在有一件事情担心，
哦，
没有年轻人来接班。
是，那原来呢他上世纪80年代呢这位环卫工叫胡应龙哈，那他就在成都呢就做起了掏粪工人，一干就是38年了，然后他自己就说，哎呀，掏粪工肯定是个不体面的工作，但是总需要有人来做呀。
是的，那他也说当年因为呢职业的原因自己很难找到女朋友，那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份工作，那他就真的担心呢这样的工作如果将来没人做怎么办呢，但是我们要想想这个工作很重要，
是可以机械化吗？
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应该都有一些研究啊，但你再怎么样机械化你还是要有人操作，
还需要过渡哈，
对对对，
过渡期。
对，那他说这个工作不体面，其实这个工作呢不仅不体面还不好闻呢，
是，
对啊，所以真的要问一问啊，这个可能从这一位呢环卫工他的工作也想到我们的工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体面吗？那能不能带给你成就感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的。
让开让开让开，
喂喂，你怎么插队啊？你
我住错队怎样
啊？你这个人，
哎呀好疼，这个人撞到人怎么不道歉？
他趁我撞你啊，你自己挡路还赖人撞你，是神经病，
快道歉啊。
停，和谐社会大家都有份，相亲相爱生活才精彩，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有没有试过啊？因为我就看到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分享，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啊，就是呢拥抱4分钟，
是的，
那很多人就流泪了啊，我们真的有主内家人就真的
去尝试了，
对，那真的有很多的体会，那今天能不能做一个尝试啊，如果今天有机会上街看到环卫工，走过他身边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谢谢呢，给他一个微笑呢，虽然他可能会觉得很惊吓，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惊吓的惊喜送给他呢，能不能呢？那么刚才说到一个掏了38年粪的环卫工人，现在来说一个呢，19岁的上海女孩做环卫工，
哇，那很小嘿，原来是99年的哈，快00后了。
对，哇，她真的是99年，现在几岁啊？
19岁了，
真的哦，对哈，19岁
是
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不是呢？就是中学毕业啊，然后呢，现在找了这样的一份工作，不，他呢，张岩啊，他是毕业于上海环境学校，所以我相信他是这个工作是对口的，
是的，是的。那今年3月呢，他就成为了一名环卫工人哈，每一天呢4点多就起床了。那他说冬天要定4-5个闹钟。
好，我反问一下，跟刘芳老师有没有
可以？我可能更多。
刘芳老师现在大概7-8个钟了。
对对对，
他定4-5个钟闹钟。啊，闹钟，然后呢就一个一个催他起床，因为早上4点多，冬天夏天还可以，冬天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
是是，那尤其是天黑啊，就是那么黑，要起床真的是很难过的啊。
对，那么
那而且他还要去街上，应该非常冷啊。
对，那么张岩就说了，第一天去街上呢扫地的时候感到很难受，甚至戴着口罩，他呢就说，有路人呢对我说，小姑娘，你这么小就来扫地啦，他听了好失落。
是，但是呢这个女孩也很好哈，一直坚持。那么做了环卫工人之后呢，她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是很艰辛的，
所以她有一个希望，
少扔点垃圾吧。
对，那这个55岁的环卫工就希望有人来接这个掏粪工。那么19岁的小女孩就是说，你们呢 少扔一点垃圾，我呢扫起来就轻松一点。
是的是的。那么对于环卫工人整个的这个群体哈，其实他们真的是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的哈。那因为呢首先肯定是很辛苦的，那再者呢如果说面临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很容易就出意外啊，在街上嘛，毕竟哈。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甚至呢他们呢在做这个工作清洁啊各方面的时候，我们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新闻，就是呢有些人呢对他们谩骂，
是是，
那有些人呢就故意在他们面前扔垃圾，反正有人扫嘛，对不对啊？他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些人是有这个概念的。那其实我真的觉得要学习尊重，
是是的，
不管是哪个行业，我们要尊重。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先说一下，我其实对那个张岩那个环境学校是吧？
环境学校，
环境工业学校还是什么？
就是大概是一个专科类的学校。
对对，我对这个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实我很想去认识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啊。那真的我自己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是否尊重各种行业的人呢？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每个行业呢就像小螺丝钉啊，那当然有些螺丝呢是放在一些比较重要的
位置，
有一些螺丝呢是比较大颗一点的，有一些螺丝呢可能是在不显眼的位置，小颗一点的，小粒一点的，但是你知道任何一颗螺丝都需要，没有所谓呢哪一些螺丝是不需要的，因为只要少了一颗螺丝，你知道例如飞机，例如火车，例如卡车，例如我们的家具，只要少了一颗，日久它就松动了，它就出危险了。
有时候不用日久啊，尤其是在
当下，
对，就像飞机啊火车这些啊，就是很大的一个危机的。
对，所以呢尊重每个行业。另外方面呢我也在想，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工作呢？当然了，我们查圣经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原因，可是呢上帝到现在还是让我们能够工作，除了养家糊口，那么我们自己怎么看工作呢？我们是否呢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待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真的迎接一天的早晨，那么也感恩主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清晨，
是
让我们能够醒来，能够一起在这个时间来为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来一同的祷告和守望。那主啊，我们今天呢看到提到环卫工人，包括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他们都有一些的担忧，但他们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的付出着，
是
那主啊真的是为他们感恩，也真的让我们更多的人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工作，都能够学习去尊重去关怀他们，让他们真的知道原来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工作是为无数的人带来便利，带来一个好的环境。
是
主啊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朋友到大人都能够更加的重视他们的工作，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温暖，给他们更多的关心。那主啊真的是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工作都有它极其重要的地方，那让我们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能够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也真的是在主你的面前知道你赐给我们工作的意义。
是
那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所长，也能够在工作中学习操练自己，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成长。主啊我们把这些都交在你的手里，
是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白云最美的故乡。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戴德生牧师少年的时候并不是信主的，他的母亲一次在外做客，离他有200多里远。在中饭之后，离席为他的儿子祷告，因为他多年终日不忘为他儿子悔改祷告，他关上了房门，决定求神应允他，否则不出来。那天下午，他祷告到不能再祷告下去了，这个时候圣灵才指示他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他的儿子已经悔改了。他马上改祈求为感谢，不住了赞美神。那天是假日，戴德生这一天独自一个人来到父亲的书房，想找一本书消遣，找不着合意的就拿一篇劝世文随随便便地读下去。那边母亲在祷告，这边儿子正读劝世文。当戴德生读到基督工作成了的时候，戴德生自言自语地说，成了什么呢？他一面自己又回答说，成就了一个完全圆满的救赎，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赎价，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既然如此，我还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使他大受感动，只得跪下接受救主的救恩。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我们呢就是文慧，
嗯，刘芳。
对了，加上您，
哎，
那我就看到呢，我们谈到李咏老师、金庸大侠，
嗯，
那我们的山西羊群，
对对对，阳光遍照呢，就说，哎呀，金庸大师、李咏老师，我们六零后也喜欢呢。
啊，可以说呢，他们两位呢陪伴了好几代啊，
是是是，
六零甚至五零后也应该喜欢看金庸大侠的书啊，
嗯，
那或者是看李咏老师主持的节目啊，我也希望。鸟电台也是如此，
嗯，
陪伴了好几个代的，
嗯，对对对，
听众朋友一路走过来，
嗯嗯，那基本上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尤其是看到这些，嗯，哇，这么多代人的这个经历之后呢，就觉得，嗯，原来到我这一代也真的过了挺久。
好，没关系，我们仍然呢在路上，继续呢，
哎，
一起奔走天路，彼此作伴。那接下来我们来追剧了。《天路历程》第十八集。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度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上回的剧情我们说到，忠心和多嘴就信仰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心提出的问题是，上帝的救恩在人的心里如何彰显出来？多嘴虽然能言善道，但是他道貌岸然的信仰生活令中心质疑。两个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中心试着找出多嘴的信仰破绽，并且正中下怀地点出多嘴的软弱，令多嘴几乎招架不住，气得恼羞成怒。于是他离开了蒙恩和中心，走到自己的老路去了。少了多嘴的纠缠，蒙恩和中心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谈谈沿途的见闻，旅途显得舒畅多了。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走进了一片旷野。当他们快要走出旷野的时候，中心无意中回头一看，看见一个人急忙地赶上来，这个人好面熟。
哎，蒙恩啊，你看谁来了？
哇，是我们的好朋友传道先生。哎，
是啊，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就是他引导我走向窄门的。
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也愿平安临到凡事帮助你们的人。
欢迎欢迎，久违了，传道先生。哎，看见你啊，就是我想起你过去为了我永远的好处所带给我的仁爱以及不倦的辛劳呢。
是啊是啊，欢迎欢迎，一千个欢迎，嗯，亲爱的传道先生啊，你的陪伴啊，正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天路客求之不得的事啊。
蒙恩中心，自从我们上回分手之后，你们都好吧？
好，
哎，还好，
很好。
你们遇到了什么事啊？你们如何采取行动呢？
于是蒙恩和中心就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传道先生，并且告诉传道他们好不容易排除万难才到这里来。
哦，哈哈，我听得好高兴啊，并不是因为你们遇到考验，而是因为你们得胜。尽管你们还有很多弱点，但是你们仍旧坚持走在这条天路上。哎呀，哈哈，我太高兴了。我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我撒种，你们收割，日子将到，那是撒种的和收割的都将欢呼。你们能坚持到底，不灰心，时候到了就能收成。我的好弟兄啊，摆在前头的是得胜的冠冕，
嗯，
那是不朽坏的，
嗯，
所以要竭力奔跑，去争取那荣耀的冠冕。
是啊，是啊，
有些人为了争取这冠冕啊，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可是快抵达终点的时候却被别人抢了去。所以你们要持守你们抓住的东西，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嗯哦，
现在你们还在魔鬼的枪弹射程之内，还没有到抵抗罪恶以致头破血流的地步，所以要把天国的意象时时放在眼前，坚定地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不要让这个世界虏获了你们，尤其是你们的心灵和欲望，因为他们非常的邪恶，是最靠不住的啊！要下定决心，知道吗？
是是是，
你们有天地间所有的能力做你们的后盾，
蒙恩听了这番话，内心深受感动，于是他和忠心坚持要传道多讲一些，好让他们在以后的旅程中可以得到帮助，因为他们知道传道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先知，能够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且能指点迷津，告诉他们如何抵抗和克服困难。
孩子们啊，你们早已听过福音的真理，说你们得经过许多苦难才能进天国，还有呢，在各城各乡有捆绑和痛苦等候着你们，所以可别指望在路途中能完全摆脱这些苦难啊。现在你们快要走完这片旷野了，再过不久你们就要进入一个市镇，那儿有许多敌人会攻击你们并且杀害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或者你们两个人都可能为信仰而寻道，但愿你们至死忠心，上帝必将生命的冠冕赏赐给你们。
是的，是。
如果你们死在那里，尽管死于非命，尽管非常痛苦，但比其他的同伴可幸运多了。因为不仅能提早到达天国，还可以逃过以后的路程上所要遭遇的种种灾难。记住啊，当你们到了那市镇，牢牢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
是
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地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良善的上帝，诚实的创造者。
果然，当蒙恩和忠心一走出旷野，就发现前面有一个市镇，这个市镇叫做虚空世界。这个镇上种种的事物合起来的重量竟然比虚空还要轻，镇上所卖的东西，所展示的东西都是虚浮空幻的，就像智慧人所说的，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市镇并不是新设的商业中心，而是古老的遗迹。差不多5000多年前，有一群天路客向着天城迈进，那时魔王、魔鬼和他们那些死党从天路客所走的路线看出，虚空市镇是他们到天国必经之地，于是他们就设法在这里建立一个市集，买卖各式各样虚荣的东西。他们卖的商品有房子、土地、职业、位置、荣誉、升迁、爵位、国家、国王、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丈夫、儿女、主人、生命、鲜血、肉体、灵魂、金银珠宝等等。而且市集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变戏法的、骗子、赌博、小丑、仿效人的、无赖、恶棍等五花八门的花样，还有不花一文钱就可以看到的偷窃、谋杀、通奸、做假见证的人，令人触目惊心。虚空镇到处充满了邪恶的买卖，到天城去的天路客如果想要避开这段路，除非离开世界才办得到。蒙恩和忠心脚一踏进虚空镇，就因为语言、举止态度和身上的穿着和众人不同，马上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和指指点点。
喂，你们要买什么？
我们要买真理。
听了这句话，镇上的居民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趁机揶揄他们，有人嘲弄，有人辱骂，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人甚至鼓动别人来殴打他们。最后镇上闹成一团，秩序大乱。消息立刻传到虚空镇主人的那里，他马上委派一些最可靠的朋友代表他去审讯蒙恩和忠心。
你们从哪来？往哪儿去？为什么穿着这种稀奇古怪的衣服？
我们是天路客，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去的。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我们只不过回答一句说买真理。哇，你们的居民和商人实在没有理由要辱骂我们，妨害我们走路吧。
可是审讯他们的人认为蒙恩和忠心根本是疯子，要不然怎么会让商业区乱成一团？因此他们把蒙恩和忠心两人揍了一顿，还用泥土涂满他们全身，然后把他们关进一个笼子，让镇上所有的人尽情取笑。就这样，他们两个人被关了好久，成了镇上所有人玩弄、虐待及报复的对象。市集的主人眼看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却不发一语，暗自窃笑。可是蒙恩和忠心两个人很有耐心，并不以牙还牙，相反的，用祝福和友善的话来回答别人的粗言粗语，用仁爱来回答别人的伤害。渐渐的，虚空镇上有些比较有洞察力、没有偏见的人开口了，他们遏制并且责怪那些下流人无理的行为，那些人却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认为他们跟蒙恩和忠心是一伙的，于是双方互相开骂，后来竟然大打出手，双方都受了伤。于是蒙恩和忠心又被带到审判官的面前，他们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审判官会怎么样处理虚浮镇上两方人马的纷争呢？别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
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 千里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了解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嗯，
啊，其实文慧呢很想做一下这个测验的，
哎，
就是呢。我看不到，
嗯嗯嗯，
所以呢这个测验真的只能够呢凭空想象，
嗯，
有多少人呢是因为这节经文呢蒙召，
哦，
然后呢献身，
嗯嗯，
啊，全职服侍的呢？
哎，是的，我想这句话呢也真的是还是我因为就觉得很熟悉啊，
嗯，
那我想很多的蒙召的传道人啊，或者说服侍的弟兄姊妹呢，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嗯啊，就走上了这条路啊。那我们呢已经在星期一星期二呢介绍过呢这节经文的背景，
是
那以赛亚书六章呢是很重要的，在整卷书里头很重要的一章，
嗯，
因为呢它是先知啊他蒙召的一个记载，
嗯，
那六章八节可以说呢是这一章里头的要节。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提到了啊，神为什么这个时候啊特别的就是呼召以赛亚先知，
嗯，
啊起来承担一个独特的使命呢？
嗯，
因为乌西亚王奔
是是
啊，
哎，
这个地上的一代君王，而且是贤王，
嗯，
啊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呢，神让以赛亚先知看见天上的君王人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是
啊，所以这个呢就安定了以赛亚先知他的心啊，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好像哦，
嗯，日光之下无心事嘛
对，那么神也让他看见啊，他不仅是高坐在宝座上，啊，也让他呢看见呢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民的需要，神的心意，
嗯，
那神让以赛亚先知呢看见的异象，不仅是宣告他才是真正掌管一切的大君王，
嗯，
更要向以赛亚先知呢发出呼召，挑战他承担独特的使命。
嗯，
好了，六章八节，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哎，
嗯，
这里有一个变化哦。
哎，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主词。从我到
我们
，对不对，
嗯，
好了，那大家就在想了，嗯，这个怎么回事呢，
嗯嗯，
那我们是多数，啊，可是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呢不是指数量量的多数，
哦，
而是表达呢复数，啊
哦，
是一种商讨，
嗯嗯嗯，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呼召呢是
多次的，
对，
啊，
多次，而且是很慎重的，
嗯，
你可以想象天上的圣殿在开个会议，
嗯，哦，是是是
啊，商讨我们需要有人，我们可以差遣谁去呢，
嗯 嗯， 嗯，
啊，那么也有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呢，这里的我们代表三一真神，
嗯，
在天上圣殿的会议，
哦，
啊，是很慎重的，
嗯 嗯， 嗯，
啊，神差遣三一真神的差遣啊，
嗯，
那差遣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差遣谁呢，
打发，
嗯，送走，
哎，送走啊啊，还有送走的意思，
哎呀，放走，
哦，
嗯，那注意啊，神在这里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嗯，
谁肯为我们去呢，他有没有指定啊，
没有，
刘芳我可以差遣你去吗，
没有，它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啊
刘芳老师答得好快啊在这里呢他只是发出呼吁，
嗯，
没有指定以赛亚一定要接受这一项的差遣，
嗯，
但是呢以赛亚先知主动的接受这个差遣，
是，
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说呢，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
嗯，
啊，那个第一句说我去，
嗯，
哇，
嗯嗯，
非常主动啊，
是，
所以呢以赛亚先知接受了神的差遣，那但是这个差遣这一项的使命是否容易达成呢，
不容易啊，
而且这个挑战极其艰巨，
嗯，是的，
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的看以赛亚先知接受这个差遣究竟呢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基督徒是否都领受神的呼召， 神对你是否有特别的呼召去承担某一项的使命或者服事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两位家人祷告，那么一位是这个广东清远的哈河水仙姊妹，她今天有三个小时的骨折手术，那么还有陈信延寨也是今天早上入院，那么明天有眼部手术。
嗯，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施恩座前。
嗯，
主啊，我们要得恩恤蒙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极其软弱，我们需要你的帮扶。
嗯，
这个时刻我们特别为我们两位主内家人，因为他们身体都有病痛。
嗯，
今天他们要进医院啊，广东的清远啊何姊妹她骨折要动三个小时的手术。
嗯，
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自己亲自与他同在。
是，
虽然我们知道你就一直在他的身边，
嗯，
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让你的女儿在今天手术之前、过程中、之后，都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就在他的身旁，
嗯，
你看着他，你握着他的手，
嗯，
主啊，你带领整个手术的过程，
是，
你将平安，说不出来的平安赐给他，让他心底深处好像磐石一样能够安稳的在你怀里。
嗯，
主啊，我们求你让医生护士真的是好好的，有精神有体力，细心的认真的完成这个手术。
嗯，
你也让那个骨头骨折之处能够做最好的衔接。
是的，
主啊，我们也为北京的陈信延寨来祷告。
嗯，
今天他要进医院，明天我们知道他就要做一个眼部的手术。
嗯，
我们知道眼部的手术是非常精密的。
是，
主啊，我们也知道陈信延寨他心里非常的恐惧。
嗯，
他只有一个人在北京，主啊，你与他同在。
是的，
你帮助他，你给他有信心来依靠你。
是，
你也让负责的大夫能够很细心的能够体谅到、体恤到陈信延寨的心情。
嗯，
能够给他最好的帮助，
是，
也给他最详细的诊治的计划。
嗯，
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书十五章一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今天呢，我们仍然呢要继续的不断的来纪念啊，广东清远的水仙姊妹。
嗯，
啊，她要做三小时的骨折手术。
是。
那如果啊之后有消息的话呢，啊，请其他呢认识的肢体能够在第五空间给我们吱个声，或发个短信、电邮都行。
哎，
另外呢，陈信延寨弟兄今天要进医院，明天要做眼部手术，也请大家纪念他。
嗯，是的，那特别的也。真的是放在心中哈，不管是今天明天哈，都能够为他们来祷告。
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